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来认识你自己的旨意和计划。教会是在你整个历史的计划当中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教会跟主你自己的计划之间，是在你的计划当中，教会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地位。求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虽然其实我们这么有限的智慧，有时候对于这些真理真是不能够把它想得非常的透彻，不能够看得很全面，但我们还是愿意竭力的来追求认识你。因为我们知道认识你实在不是只是知识，认识你真的是借着这些真理，我们来跟你建立一个对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教会，让我们真的是爱你和你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你的心腹。主啊，我们盼望教会真是成为圣洁，可以献给你自己。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里面的一员。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从你的话来认识你对教会的心意。我们也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是来遵守你自己的教训，使得你的教会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来献给你自己。我们把今天这堂课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教会与神的计划。当然很多时候我们提到神的计划，神在历史当中的计划和目的，我们很自然想到的就是这个神的救赎的计划。我自己过去也是总是好像说以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作为一个焦点。但是如果我们好好把圣经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而且我们实际的来探讨神在历史当中的计划到底是如何呢，我们就会看见神他的计划，他在历史当中的计划是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从创世纪第一章，神就已经启示了国度的观念。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就吩咐这些人要生养众多，而且他说你们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走兽，这些神都交给人来掌管。这就显明神，我们来分享神的治理啊，也就是说神治理他所造的宇宙，他也给人权柄来与他共同分享这种治理。那么所以神的到了，我们看整个一直到启示录，最后启示录我们看见特别在第十一章宣告说第七个号的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天使就宣告说这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那我们到了第21章22章，我们就看到神把这一切所造的都更新了，有新天新地，而且神在我们人当中支搭帐篷，也就是说与人同住。那么不再需要日头，也不再需要月亮，因为神就是光，而这些属神的人就在神坐宝座跟羔羊的面前昼夜的侍奉他。那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的计划，从圣经的教训我们可以看见，基本上神整个计划要建立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那基于这个计划，也就神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曾经教导门徒说，我们要怎么样祷告，我们要求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前面是国度的祷告，包括三方面，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我们会看见耶稣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祷告呢，首先就是为国度，为神的国度来祷告，这就显出神的心意。 那这个国度的主题不但是在旧约的先知的预言里面提到，不管是大先知书小先知书都有提到这个国度，而且在新约的福音书耶稣的教训里面，耶稣总是讲到神的国近了。不但如此，在新约的书信，保罗的书信还有彼得的书信里面也有提到神的国度，那最后就是启示录更是非常的显著提到神的国度。所以神的计划，他要让他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他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他要在地上作王，而他要与我们这些人同住，我们是他的百姓，他是我们的神，这是神的整个在历史当中的计划。那我们就来详细的做一个探讨。首先我们再一次来看神国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这个神的国所强调的国度，强调的在圣经里面是强调权柄跟治理。当我们讲一个 kingdom， 讲一个国度的时候，就是强调权柄，强调那个君王的治理。但是当然这个国度在圣经里面也包含治理的领域，就是说这个君王要治理，他治理的范围这个领域也是包括在里面。当然国度也有百姓，我们知道神说他要做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这是国度的子民有百姓。不过圣经里面国度虽然包含治理的领域，包含百姓，更主要的强调这个权柄，绝对的主权跟君王的治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旧约或者在新约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来施行君王的治理。那么在圣经里面神的国具有两种含义，第一种，神的国乃是神宇宙性的治理。神的国是指神他创造这个宇宙，他也在他所造的宇宙当中，他来治理凡他所造的，也就是说他来掌管凡他所造的这一切。那我们可以了解，既然神是创造者，当然这些被造的就在他的掌管跟治理之下，没有什么不在他的掌管跟治理之下，包括天上的，我们说灵界的，包括地上的，空中的，海里的，所有一切，也包括我们人类，我们人类的生命，人类的历史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曾经有箴言的一句话，也许大家都很熟悉，说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世上的君王他们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这就表明说神有这种宇宙性的治理，君王治理他所造的一切。因此在以赛亚书44章讲到古列王，古列是马代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王，讲到古列王的时候，耶和华说古列王是我的牧人，也就是说耶和华他虽然古列王其实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他是外邦的一个君王，他不是认识耶和华神的，但是圣经上以赛亚书还称他说神当神论到古列的时候，神乃是说这古列呢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我们就会在旧约的历代志还有以斯拉记，我们就看到历代志下最后的36章谈到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古列王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那这个古列王其实并不是真的像犹太人这样子敬拜耶和华的，但是他仍然是耶和华所治理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上一切所有的，包括基督徒，也包括不信的人，还有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神在治理，神都有这个王权在治理。所以诗篇103篇的第19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这个权柄原文是国，他的国统管万有。这是圣经里面神的国第一方面的意义。第二方面的意义，神的国是指神救赎的治理。我刚刚讲的是一种宇宙性的治理，第二方面是神救赎的治理，意思就是说这个神的国是跟神救赎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神要施行救赎，神救赎有一个目的，那这个神的国第二方面的含义是跟这个神要救赎的目的，神施行救赎的目的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就来详细看一下，神造了人，我们说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神造人以后，人应当以敬拜顺服来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人犯罪的时候就悖逆神，悖逆神的时候就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因此神必须亲自来施行拯救。当人选择悖逆神，这悖逆的人是不会自动来顺服神的，不会自己转向神的。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虽然是已经悔改转向神，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很深切的认识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罪性就是悖逆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顺服神很困难。 我想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真正要一个彻底的绝对顺服神是不容易的。那么所以神必须亲自来拯救我们，帮我们从这种悖逆的当中拯救出来。凡是蒙神拯救的人就主动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因此神的国，神君王的治理在这样的人身上就特别的可以彰显出来。在悖逆的人身上没办法来彰显神君王的治理，因为悖逆的人就是选择不听从神，要听从自我。而蒙救赎的人既然从罪中得拯救，而且称耶稣为主，服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以至于神的国在这样的人身上就特别。那么可是神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救赎的治理，是把人从悖逆当中拯救出来，使人可以服在神的治理之下，降服于神，接受神君王的治理，不再有悖逆。那所以神要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成就这样的一个国度，神早就已经定下了救赎的计划。他首先就拣选一个人，也就是亚伯拉罕，拣选了亚伯拉罕，神就跟他立约，立约的时候神就赐下应许。而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特别是在创世纪第12章的第一节到第3节跟第17章的1到8节，在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应许其实就包含了神救赎的计划以及神国度的治理。所以我们看见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表面上看起来神要祝福赐福给亚伯拉罕，但是其实神是要借着亚伯拉罕赐福给全人类，也就是说要来拯救全人类。所以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里已经启示了神整个救赎的计划。不但如此，这里讲到神要叫他成为大国，到了第17章，神对亚伯兰说，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里讲到国度要从你而出，君王要从你 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把你现在寄居的永远为，我也必做他们的神。那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详细的来说，不过这里启示了神救赎的计划跟神国度的治理。那么这个应许，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应许，刚刚我们读到了，神说这个约是要永远的约。那这个应许是怎么样来成就呢？到了新约，我们很清楚看见新约的作者指明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实现来成就这个应许。所以借着基督的生活工作，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被高举，借着这些，神就来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完成这个救恩，引进神君王的治理。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世他传道的时候，他行的神迹，不论是医病或者是赶鬼，他不是只是叫我们觉得哎呀太神奇了。今天很多时候基督徒看神迹是这样看，我们以神迹来证明神，我们以这个来证明神的大能，但其实我们只是在赞叹这个能力很超然。耶稣在世传道他的神迹，不论是医病或赶鬼，最主要要传递一个信息，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地上，耶稣来已经带来神君王的治理，所以罪带来的疾病在耶稣的全能之下可以得医治。这些污鬼对人缠磨人依附在人的身上，耶稣吩咐他们就出去，污鬼都听从他。所以耶稣的医病神迹，譬如说他平静风浪啊，五饼二鱼，这些显明他是创造者，他所有的神迹都是要显明神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神君王的治理已经来临到，这已经介入人类的历史。所以神借着耶稣的工作生活教训，他的死和复活，以及他的被高举，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就引进了神君王的治理，也就是这个救赎的治理。那么因为耶稣的救赎，就拯救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可以脱离我们的悖逆和不顺服。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领受基督的拯救，我们不但是罪得赦免，而且我们就主动降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换句话说，我们称基督为主，也就是表明他是我们的君王，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的治理之下。所以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这个神的国，这种救赎的治理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这个国度就已经临到地上，就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一些听见福音悔改相信他的人，就顺服他，降服他的，就降服在他的君王的王权之下。所以我们就已经是活在神的治理，我们就进入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凡是悔改接待耶稣的人，就已经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以至于别人应该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看见神的治理。换句话说，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定就有一个截然跟这世人不同的生活表现，这个生活乃是让别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治理我们，管理我们，使我们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不但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基督的国度，神的国度显明出来，也在教会当中显出来。我们这一群信徒，我们聚集敬拜神，我们整个教会的生活，教会所做的一切，也清楚显明基督救赎的治理。我们教会的人都是降服于基督的人，都是以基督为主的人，所以理想的，当然今天在教会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伤痛，因为我们看见不是这样的，都虽然口里面认耶稣为主， 可是并不是在我们所有的生活上，我们真的是活出一个生活，或者说整个教会的生活是真正尊基督为主这样的一种生活哈。但是理想的应该是整个教会跟信徒的生活是最具体的来彰显基督的治理，也就是神的国。不但如此，我们说耶稣说天国或者说神的国开始的时候好像一粒芥菜种，这个芥菜种会长大成为一棵树，意思就是说神的国度会拓展会成长。从耶稣当时十二个门徒，拣选十二个门徒，可能还有不止十二个门徒，当时在马可楼祷告有120个人，而且耶稣复活曾经 同时向500个人门徒显现，所以可能在那时候这个像一粒芥菜种，如果以全世界的人口来比较，这些人数只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开始，福音被传出去，彼得在五旬节讲了一篇道，就有当场听的人觉得扎心，问彼得说我们应当如何行，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得早得罪得赦免，也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当天就有3000人受洗。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借着福音的传扬，就领更多的人跟随基督做他的门徒，或者说就是服在他的治理之下，因此这个国度开始成长。从当时到今天2000年，神的国不断的在成长，从芥菜种现在已经一直在扩大。但是这个国度的增长不仅是人数的增加，也是已经信主的人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一天比一天更加活出一个降服基督的生活，教会一天比一天更加活出一个基督在教会当中为首治理教会更加顺服基督的一个教会生活。那所以神的国就日复一日的不断的长大，日渐越来越走向国度的实现啊！当然最终的目标是神要在这地上治理，不但是治理，是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来治理他所造的万有。那所以这个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现在神的国不断的在成长，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就完全实现了。意思就是说到那时候为止必须要做一个了结，基督再来他要做施行审判，施行审判的时候就把一切作恶的都除尽，凡是不信的也要被定罪，得到不信当得的刑罚。于是只有那些悔改降服于基督的人才能够在这个国度里面。那这是就是耶稣要我们祷告的，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必须到那时候邪恶除尽，罪完全除尽，神的旨意才有可能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那时候神的国就完全实现，而我们得蒙基督救赎的人，我们的身体也要得到最后的拯救。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得救，但是我们还在等待最后身体的得救，我们就完全不再犯罪，完全脱离罪。不但如此，神要把一切受造之物都更新，所以旧的天地都要过去，有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是基督的心腹，其实就是教会。那所以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因为邪恶除尽了，不再有邪恶，不再有罪。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更新，把所有神的创造都更新了，那些蒙救赎的人身体也得救了，而一切的受造之物也更新了，在新天新地当中有永义在其中，基督就能够完全以公义和公理来治理这地上的国。而我们也可以看见神也要真正与我们同住，我们做他的百姓，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可是神要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住，这是最后神国度完全的实现。 所以这就是神在历史当中的一个计划。那么因此我们看这个神国度的治理就有几个阶段，这个神这种救赎的治理有几个阶段。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个约非常的重要，这个约就是神要引进他的救赎和他国度的治理，就基于这个约，以至于这个救赎治理就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最初的形式是神在以色列国当中来治理他们，因此以色列国就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国度。亚伯拉罕立约，所以神也就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神跟他们立约，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基于神的救赎，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了一个西乃山之约，神把律法赐给他们。在那个西乃山之约最主要的一个要点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第十七章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也强调了这一点，他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跟你和你的后裔立约，这个约是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的。他说我要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然后提到要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然后神再一次说我也要做他们的神。那么因此在西乃山，当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神再一次在西乃山跟这些以色列人立约。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提醒他们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换句话说，神要做他们的神，也就是说神要做君王来治理他们，他们要做神的百姓。因此这个救赎国度的这个国，神的国首先最初的形式是以神在以色列国当中的治理来彰显实践。因此在旧约的时代，神君王的治理是特别彰显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神单单向以色列国显明他的旨意，把他的律法赐给他们。而后来神以色列人要求神立君王，即使如此，这些以色列的王只不过是神在以色列国中君王治理的代理人，换句话说还是神是真正的王在治理他们。他们所选立的这些君王不是由他们来选立，是由神来拣选，而这个君王必须把神的律法书抄录一份，每一天诵读，按着律法书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他是神君王治理的，在地上治理的，在以色列国中的治理的代理人而已。在君王之前，神是借着祭司和先知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受膏者有君王祭司先知，其实这是一个神治政体当中，神要在他百姓当中治理他百姓，他透过祭司、君王、先知来治理他的百姓。那么所以以色列国的王就被看为是神在地上治理以色列国的代理人。但是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历史看见，他们的君王都失败了，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王是真正能够按着神完全合乎神的心意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神君王的治理在以色列国当中并不能完全实现，因此我们看到第二个阶段，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开始了神国度的治理一个新的局面，一个新的局面。那么这个新局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耶稣的传道工作，不管是医病赶鬼或者各种的神迹，都显明神国度的全能已经在人类历史当中， 显出来，这个国度已经临到，而且耶稣完成了这个救赎，把悖逆的人拯救出来，使他们愿意主动降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让基督做他们的君王。所以神君王的治理就在这些人身上特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说，这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为神国度的治理展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所谓的新的局面，就是说这是在旧约神在以色列国中治理的时候所没有的局面。因为在那里君王，以色列国的君王都失败了，以色列民悖逆，神的百姓悖逆，仍然是悖逆，仍然是不断的悖逆。所以基督来带来一个新的局面，不但他本人带来国度的治理，他所行的神迹奇事彰显神的全能，而且他救赎我们，就把人从悖逆当中拯救出来，使人可以主动降服在他的治理之下，这是第二个阶段。但是第三个阶段是当最末了历史结束的时候，基督要第二次再来。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他要施行审判，要把邪恶跟不信的所有的罪都把它除尽，而且要更新一切受造之物，蒙他救赎的人要得到最后的拯救，以至于整个受造之物更新之后，有新天新地，有永义在其中，那时候神的国才能完全的实现。也就是说，可以像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要用公义和公理治理万邦，他被称为是和平之君。我们知道这个和平，人类的梦想永远不可能达成，只要罪没有除尽，只要邪恶没有仍然存在，不可能有所谓的和平，也不可能在地上真正用公义跟公理公理来治理全地。所以只有等到那时候基督第二次再来，那时候才能够说国神的国可以完全实现，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这是国度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国度完全实现的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十一章第七号吹响的时候，这些天使就宣告说，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也就是最后神国度的实现。好，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约中提到神的国，这个神的国是同时具有现在跟将来两方面的性质。以一方面来说，神的国已经开始了，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神的国就已经临到了。虽然这个国度是刚开始向芥菜走，但是神的国已经开始了，这个国度不断的成长。但是这个国度有一个将来的一面，就是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个国度才能够完全的实现。那这是我们对于神的计划，我们的一个认识，我想这是我们需要知道。所以你会发现耶稣传道的时候，他是说什么？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很少传神的国，我们就是只是针对个人的罪需要得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神的计划，神的心意，他的计划要在他这所造的宇宙当中，他要在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那么所以耶稣他的死复活升天之后，耶稣曾经在加利利一座山上跟他的门徒向他门徒显现的时候，他对他门徒宣告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了。现在基督已经在天上开始他君王的治理，但是他这种君王的治理目前是不是具体的在地上，实际在全地来治理这全地。这种君王的治理特别是在基督徒的心中，特别是在他的教会当中，基督已经在执行这个君王的治理，他已经拥有最一切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但是这个国会不断的成长，一直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实际在地上做王治理他所造的一切，所以那时候神的国就完全实现了。那这是我们了解圣经所启示神的计划。那在这样的计划里面，我们刚刚我想大家都我们都知道提到以色列国，这个国度的第一个阶段是神在以色列国当中的治理，然后我们提到基督来拯救一些属他的人，这些人就是形成教会，这个我们在第一堂第二堂已经提到过。那所以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到底是如何呢？有一个神学的宗派叫做时代论 Dispensationist， 今天北美的达拉斯神学院是属于这一派，当然他们自己的观点也一直开始在改变。以前他们是把教会跟以色列绝对的分开，认为神在神的计划当中，以色列跟教会是好像说是独，可以说是有独分别的。神的计划，神给以色列很多的应许，都是单单将来啊，那都是将来的一些先知的一些预言，是单单只会成就在以色列国当中。那教会当然也会有份，神在旧约的一些应许、一些预言也能够有份，但是教会跟以色列还是分开的。那但是我们要看到底圣经启示教会跟以色列的关系是如何呢？我们先看刚刚提到以色列是神立约的百姓，以色列民是神立约百姓，也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民，神拯救他们，神拣选他们与他们立约。那在神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当中，有三个约是彼此相关，而且这三个约的应许是最后都借着那位弥赛亚来得到实现，或者说得到成就。那这三个约是彼此相关的，而且这三个约都是神跟以色列立的一个永约。什么叫永约？就这个约是不能被废止的。那这三个约包括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跟新约，不像西乃山之约，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立的约，这个约是会被废止的。但是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新约，神立约的时候都说得很清楚，这个约是要直到永远。那我们会花一点点时间看一下这三个约，而这三个约的应许就包含了神的救赎以及神国度的治理。那这三个约的成就是借着这位弥赛亚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才能够真正的成就。那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之约，那我们刚刚已经读了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还有十七章的一到八节，那里我们看见神拣选亚伯拉罕，而且神不但与亚伯拉罕立约，神也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立约。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的后裔也就能够承受这个应许的福，不仅是亚伯拉罕能够得着这个应许，而且他的后裔也要承受这个应许。但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让我们看见，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最后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得以完全的实现。那第二个约就是大卫之约，我们晓得大卫也是一样，神拣选他做以色列的君王，而在他治理以色列，做王治理以色列的时候，他曾经想要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因为当时他们仍然是在会幕，这个会幕是移动的，这个仍然是在会幕当中来献祭，所以大卫就说他自己住天花板的 房屋，可是神的约柜还在帐幕的里面，他就想为耶和华建殿，但是耶和华没有允许他亲自来为耶和华 建殿，但他的心是蒙神悦纳的，因此他要为神建造殿宇，神却应许要为他建造家室。如果你去读希伯来原文都是 house， 他要为神建造这个 house， 当然我们说我们用圣殿 temple， 但 原来他在这个记载当中是用 house， 而神说我要为你建造 house， 为他建造家室。为大卫建造家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建立大卫的王朝。因此神应许他说，他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他的国位要永远坚立。这就是神跟大卫立的约，而这个约也是永约，也就是说大卫的子孙断不缺乏人坐在王位上，而大卫的国度其实也就是神的国度。当我们说大卫国度，我们不要以为就是大卫自己 personal 的国度，我刚刚已经说了，他不过是神君王的治理在地上的 代理人，但是神是要以他的和他的后裔来坐在宝座上治理神的百姓。那么神跟大卫立的这个约，我们都知道也是在基督的身上成就。所以刚刚启示录我们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这个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也就是大卫的子孙这位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子孙，他在他身上成就了神跟大卫所立的这个约。第三个约就是新约，这是在耶利米书，这有几个地方啊，我们常常读的就是耶利米书第31章、以西结书第36章，还有以西结书11章啊，11章、36章都有这个约，这个新约。但是耶利米书31章，耶和华说：“日子将到，31节，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好，神为什么要跟以色列人立新约？他已经在西乃山跟他们立了一个西乃山之约，但是西乃山之约虽然是神跟他百姓之间所立的，但是以色列人却一再违背或者说破坏跟神所立的这个西乃山之约，一再的背逆神，没有遵守这个约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因此神就必须按照约的咒诅，在立约的时候神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如果遵守这律法上的话，这些律例典章以下的福会临到你们，可是如果你们不遵守，以下的祸灾祸会临到你们，其中包括神要使用外邦来刑罚他自己的百姓，甚至把他们国家整个毁灭，甚至都已经事先告诉他们，他们要被掳到其他的国家。所以他们虽然神跟他们在西乃山立约，他们却不断的悖逆，最后神必须按照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而在这个审判这个要临到的前夕，先知耶利米就神借着他应许以色列人，神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约来取代这个旧约。那这个新约我们可以看，这个新约的本质其实基本上是更新 旧约里面的神跟他们的关系。旧约我们刚刚读的时候，我们知道旧约强调，虽然强调的是神救他们出埃及，然后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那个约里面最基本的。那么为了要继续他们跟神之间这样的一种关系，神就把律法颁布给他们。所以在旧约里面，那个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这是这个约所包含的一个本质。而新约基本上就是要更新这个本质，因为虽然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把律法给他们，可是他们却不断的悖逆，他们不是神的子民。因此新约就要来更新这个旧约所应许的这个关系， 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可是旧约跟新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旧约只是要求做出顺服的回应，可是新约却提供那个资源，让他们可以达到这个神的要求。旧约只是提出要求，他们需要做这个回应，换句话说，他们有他们的责任。新约神的要求仍然没有变，只是神知道人不能靠自己，所以新约除了是更新那个旧约所应许的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子民这个关系，在这个本质之下，新约的应许提供这个资源，让我们可以去达到神的要求。那这个新约所供应的这个资源，最主要的第一个是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你们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要提供这个资源，让我们可以去达到神的要求，第一个神供应的就是赦罪的恩典，第二个供应就是神说他要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那我们从新约圣经，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因此这里就强调说，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别人来教导他们说你该认识耶和华，他们从最小到大最大的都必认识耶和华。所以这里就是借着圣灵来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借着圣灵来帮助，来使我们得以认识神，使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那这是新约所提供的资源。那但是这个约其实跟前面亚伯拉罕之约和大卫之约都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是要透过基督来治理我们。而亚伯拉罕的约就已经提到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并且亚伯拉罕的约说神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这里也就提到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三个约彼此相关，而且是在弥赛亚，这位弥赛亚身上才能够得以成就。因此以色列民是神立约的百姓，这个约最主要的三个约都跟神的救赎计划以及神国度的治理有关，而这三个约都是永约，都借着弥赛亚才得以实现成就。那么教会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的29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也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事实上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前面的第6节的时候，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到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7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里是说跟亚伯拉罕同样信心的人就是他的子孙。而3章29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为什么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因为在3章16节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但是这个子孙保罗解释说是指的基督。那听起来好像说这个应许只是给亚伯拉罕跟基督，其实意思是说这个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的子孙，而这个子孙特指基督，意思就是说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都与基督联合，因此我们就因基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可以因着基督来承受这个应许。那当然，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他一再的说，不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就是他的后裔，不是你今天以血缘来讲你是亚伯拉罕后裔就是他的后裔，唯有跟他有相同信心的才是他的子孙，唯有真的是你是在基督的 救赎，与基督联合，你才因此成为他的后裔，能够得以承受这个产业。所以今天教会是在基督里的，所以我们也就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不但如此，我们都是神跟神所应许要立的这个新约的百姓。神应许以色列要跟他们另立新约，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设立这个圣餐，他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个杯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在路加福音说，这个杯是，这是新约，我立新约的血。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他的舍命，他的舍身，他的为我们钉死，就所 流的血，其实以此立了新约。而我们今天都是新约，属于神新约的百姓。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他是做更美的约的中保。那么所以主就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跟犹大家另立新约。那就引用我们刚刚所读的耶利米书31章，换句话说，耶稣就是这个新约的中保，而我们这些靠着他的死和复活被高举蒙拯救的人，我们都是他立约的百姓，也就是这个新约里面与神属于神的百姓。我们神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不但如此，我们都降服在基督君王的治理之下，而基督在福音书我们看见他是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家谱不管是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那位神应许的弥赛亚君王，他要坐在大卫他主大卫的国位置上。路加福音他说，他要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就告诉玛利亚他要坐在他主大卫的王位上，他的国要到永远。而我们蒙救赎的人乃是服在这位基督大卫子孙的君王治理之下。所以这样子来看，教会其实是继续神在旧约所做的，他在旧约不断地去选召一群人归属于他自己，来成为他的百姓，他要做他们的神，来建立他的国度。而我们教会跟以色列，我们不过是一个延续，教会是继续神在旧约所做的工作，选召一群人归属于他自己，继续神这个计划。所以教会可以被称为是新以色列民，或者说教会有人用罗马书第二章说是真以色列人。不管怎么说，教会仍然是延续旧约，神选召一群百姓归属于他自己。那么在旧约以色列民来说，大部分的以色列民都是悖逆的，所以他们并不是神的百姓，但是有少数信心的渔民或者敬虔的渔民，这些人确实他们是属神的百姓。在新约的时候，教会是延续神这样的一个选召一群人归属他自己的计划，来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教会跟旧约跟以色列人之间是有这样的密切的关系，因此教会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教会就是神立约新约的百姓，而教会也服在基督的治理之下。那么最后我们就看教会跟神国度的关系，我们从四方面来看。首先，我们今天所传的是神国度的福音，虽然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常讲神的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你看福音书，当施洗约翰呼召人悔改的时候，他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说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现在所传的是神国度的福音，当我们听见神国度的福音，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加入基督的身体，所以 我们就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因此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乃是因为听见神国度的福音而悔改相信基督的人，而这些人保罗告诉我们说已经是天上的公民，也就是说是神国度的公民。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二十节，保罗说到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是天上的公民，也就是说我们借着领受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就是神国度的百姓，我们就成为天上的国民。因此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也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已经是神国度的公民。我们今天知道一个国家有属于那个国家的百姓就有这个公民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是一个国家地上的一个国家的公民，但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同有一个公民资格，就是我们是神国度的公民。那第二，这个教会是认耶稣为主，换句话说就是服在基督君王的治理之下。这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说，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会认耶稣为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十章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我们常常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是很 superficial， 就是很表面的引用。所以有人曾经问我说，师母，圣经上不是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叫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吗？哎，这个人他嘴里认耶稣为主啊，他心里也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他应该就是得救的。我们不要忘记在那个初期教会认耶稣为主的意义是什么。彼得在耶路撒冷讲的第一篇道，他告诉犹太人，这位被杀的基督神已经把他高举坐在神的右边，所以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意思就是说，当使徒们初期教会的信徒认耶稣为主的时候，是认他是那位君王，国神国度的君王。你这样子认的时候，你是要服在这个君王的治理之下，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嘴巴随便说一下，我相信耶稣，我愿意接受他做我的主，嘴巴说的我们就把他算数了。在罗马那个时代，罗马的皇帝要求所有罗马的公民要拜罗马皇帝当神来敬拜，所以这我们叫做凯撒敬拜，罗马皇帝叫凯撒大帝 Caesar worship。 罗马的皇帝自比为神，要求所有的公民要以神来敬拜他们。在这种要求之下，有谁敢在皇帝之外拜其他的神而认那个神为主，格杀勿论。是在这种的环境之下，罗马书保罗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当他们认耶稣为主的时候，是连性命可能都不保。可能今天很多一些在中国大陆一些回教的国家，特别今天在回教的国家，你口里认耶稣为主，你就是要格杀勿论。像马来西亚不准任何人向马来人传福音，因为马来人国教这个回教是他们的国教。所以我们要了解口里认耶稣为主是什么意义。因此教会是已经尊基督认基督为主，是服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所以这是跟国度的关系的第二方面。第三方面，但是教会也已经开始享受神国度的祝福。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带来神国度的祝福，所以他医治疾病，他赶出污鬼。那些人与耶稣同一个时代的人，即使他们 也许这些得医治的人不是都悔改接受了耶稣，但是他们也都已经开始经历了神国度的全能。但是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是可以具体的享受，已经可以开始享受神国度的祝福，而这个祝福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和工作赐给我们的。所以神差真理的圣灵，叫他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使得末世，就是将来最后神国度的全能，今天已经我们可以实际的经历。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可以经历到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是何等的浩大。而这种国度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去经历国度的祝福，我们现在可以经历。我们也要了解，不只是我们今天仍然用物质来想这个福气，来考虑这种福气。所以我们说啊，国度的祝福，可能我们又是用地上的顺利、地上的成功、地上的popularity， 就是说我们得永戴，我们可能还以这种来思想。其实国度的全能是胜过罪的全能，国度的全能是有能力不犯罪，有能力可以去承受因为义的缘故而受的逼迫。所以保罗说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怎么样认识基督呢？他说他不是有靠自己行律法的义来认识基督，乃是有信基督的义，使他能够认识基督，而且能够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意思就是说他要更多来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但是他希望更多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可以怎么样？可以晓得他更多，晓得他的分享基督的受苦，并且效法他的死。换句话说，这个大能更大的彰显是彰显在当我们跟随基督为义的缘故受逼迫，而我们还可以坚忍的承担这一切，来继续信靠神，继续向主忠心，这是更大的能力的彰显。我自己真是最近对这样的一个真理，我自己实在有更深刻认识。因为我真的知道向神忠心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要忠心传讲真理是不容易的。不但是说不会很 popular， 而且很多时候当你讲真理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读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说世人不会恨你们，不会恨他的兄弟，但是会恨耶稣，因为耶稣会指明他们所做的是恶的。那么要传讲真理，真理本身就是要把人显明出来。所以一个人真正要对主忠心，不仅是在传讲真理上对主忠心，在生活上对主忠心真的是很难。我现在很知道，我知道，特别慢慢认识这种自己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而要能够效法基督，与基督一同走这条受苦的路，圣经说得很清楚，你们与基督同为后嗣。我们想说与基督同为后嗣，就是可以享受所有将来的荣耀，但是你们既然同为后嗣，也就要与他一同受苦，将来才能够与他同得荣耀。这个受苦的路是不能免的，不是我们要去找苦来受，但是跟随基督一定是要为基督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受苦。我知道这也是我们，甚至我知道我自己是我的能力不可能做的，我不可能有能力去经历这些受苦。这种的苦有时候还不只是身体上受的鞭打，或者说受的煎熬，更深的是里面那种，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心里极其忧伤，他祷告汗如血滴滴在地上，那种保罗为教会挂心的事天天挂在他的心上，那种承担这样神的托付跟使命，向主绝对的忠诚，绝对的顺服，这不是人的能力可以承受的。而 这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一个真正属基督的人身上去彰显出来，这是国度的全能啊！当然不要误会，如果今天有人病得医治，这也是国度的全能的彰显。但是我们不是只是把那个作为一个国度彰显的指标，更大的彰显是我们今天可以已经经历那个国度的全能，是可以胜过罪恶的，是可以为义的缘故还可以坚持向神忠心。所以你看启示录一而再再而三给七个教会的信，就是至死要向基督忠心，能够顺服到底，而且为基督的缘故与他同受苦难。你读保罗的书信，他一再的提到他与基督的为基督的缘故他受苦，他甚至说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这是第三方面，我们已经借着圣灵的工作跟能力，我们已经来享受国度的祝福。但是我不要让大家觉得都好像是很苦哈，这国度的祝福包括我们跟神有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真是能够更加的认识他，一个更认识他更亲密的关系啊，那种享受在神面前瞻仰他的荣美，能够来认识他的这样子的一种福乐啊，这是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享受的福乐。而教会也成为基督这位国度君王的使者，他把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都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不再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那么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教会成为基督这位君王，这位神国度君王的使者，我们承担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这也是耶稣最后在马太福音在他升天之前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此你们要去领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教会也是这位君王的使者，承担一个使命，是要来领人做他的门徒，服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好，这是我们从圣经来看见神在历史当中的计划，以及教会在神的计划当中，不仅是跟以色列的关系，也是教会跟神国度的关系。所以不可以把教会跟神的国划等号，教会不等于神的国，教会是神要在地上建立国度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国中治理治理以色列民，第二个阶段就是基督来完成这个救赎，于是我们被托付传这个天国的福音，凡是信悔改相信的人就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就使得神的国能够不断的成长。那么教会是在这个阶段，等到基督再来神的国度实现的时候，历世历代从旧约到新约，凡是神国的子民，当然不论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因着基督的救赎得以成为神国度的百姓。所以到神国度的实现的时候，就有历世历代的圣徒得以进入神的国，能够在神的国中享受神永远的同在。这是为什么启示录给我们看见说将来有数不过来的众人。虽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耶稣说引向灭亡那条路是大的，门是宽的， 但是引到永生，路是小的，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虽然每一个时代永远是愚民啊，在每一个时代，这所有以人口的比例来说，信的人总是少数，但是等到神国度实现的时候，历代的圣徒就成了数不过来的众人，他们要在神的国里面永远的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来享受神国度永远的福乐。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来明白教会跟你在历史当中的计划的关系。主啊，我们求你救我们脱离只做一个个人的基督徒，救我们脱离也只是做一个短视的基督徒。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你在历史当中的计划，你让我们晓得你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度，你使我们知道你要在你所造的万有当中作王治理，而且你要让我们享受你国度的福乐。因此你就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向我们启示了你的救赎以及你国度的治理，一直到今天我们感谢你，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神的国已经开始了，我们这些悔改接待耶稣的人，我们得以成为神国度的公民。但是我们也真的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在教会当中，真是让基督在我们当中作王治理。不但如此，我们也要承担这个君王的使者所给我们的一个责任，要我们去领人与基督和好。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现在既然有这样的恩典，得以成为你的子民，我们能够真正让别人从我们身上，从教会里面看见基督在我们当中作王治理，使得你的名可以被大大的传扬，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愿意服在你国度的治理，使更多的人能够领受神要借着国神基督的治理所带来的这位弥赛亚所带来的神国度的福气。主啊，实在巴不得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不是只是集中在自己地上的需要，自己地上的工作职业，这些东西最终都是为了你的国，为了你的名。主，让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代，虽然生活在现今的世界当中，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能够让世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国度，也吸引他们来归向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知道，也让我们活在这样的真理里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